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周同培，在这里为您讲述彼得前书。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要从彼得前书的四章第七节来读到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先读一下。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行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这一段好像是一个自然的分段，因为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十一节结束在阿们这里。那么第七节怎么说的呢？说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如果从这个观点看见，我们在前几次的信息，前几次的课程里面讲到彼得前书，说到审判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第五节第六节说是将来在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呢，主的面前呢，都要交账啊。那么而且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等等，所以从审判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个自然的联想。那么在这里呢，还是一个明显的段落啊。我们看看整个大纲的铺排怎么样子的。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二点，就是讲到基督徒生活受苦心智的表现啊。基督徒受苦心智呢，我们个人讲的问题呢，就是在受苦中间呢，好比说我们从第二章开始那里讲整个的大段，从第二章十一节开始所讲，这整个大段讲到寄居客的啊那种受苦的心智。并且在其中呢，神给我们个人的恩典。那么这里呢，还是一个明显的段落，所以一方面呢，这个转节是自然的，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话题是的确也是不同了。前面都是讲个人的情形，讲到个人的见证，讲到生命的原则，讲到生命的见证啊，讲到受苦中间那个表现传福音的能力。那么这里第七节显然开始呢，是一个不同的原则，就是讲到教会呢，讲到团体整个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就是讲这个事情啊。第十六课讲的是神家的见证。那么从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了解呢？在这句话的背后呢，首先我们看见神是有计划的神，所以万物才会有结局。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很广的事情，神对于整个时代有他的计划。我想在这方面有一些前辈的弟兄姊妹们，前辈的同工侍奉主的人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神旨意的完成所分作的不同阶段。从最早从基本读经的立场就可以看见，有些人呢是赞成说立约神学的，就是说神给人所立的约，那么一代一代的立约，到了最后呢是新约，是恩典的时期。那么在整个新约的时期中间呢，有它一定的时间啊。从启示录的观点来看，当我们得救的人数满了以后啊，神就要施行审判啊，或者说呢，当寻道者的数目满了以后，神就要施行审判。但是我相信这两件事情呢是并存的。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是恩典的时期，救恩的门户是开的，到了有一天呢，救恩的门户恩典就要关闭，这个时代就结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万物的结局近了。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这个等到得赎的日子啊，讲到第八章，讲到我们今天在劳苦叹息中间呢，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整个讲呢，神对于时代是有计划的。 那么不仅对时代有计划，从此我们可以想出来，对于个人呢，神也是有计划的，而且神对于教会也是有计划的，因为他对于整个时代有计划，当然他对于教会也是有计划。那么今天大体来说呢，今天教会的地上所扮演的角色，所托付的责任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对外呢，是要传福音给万民听，让众人都能够悔改归主，因为上次我们也刚刚说到，就是死人也曾用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在教会时代万物的结局还没有到来之前呢，教会有这样的使命，一方面对外呢传扬福音，一方面呢是教会也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属灵生命成长的段落中间的各个不一样的，也不是大家齐头并进，到时候都毕业了，都上课满了，好像都能够成熟了，不是这样子。可是呢在整个的大局上面来讲，教会也是在一种成熟的路上，有一定的次序前往，所以我们才说初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呢，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一种结构，是一种形式。那么当中经过了很多很多教会的时代，现在呢我们正在这个教会时代呢，也可能在门槛这里就要呢差不多福音传遍地极了。那么在福音传遍地极，主耶稣再回来以前呢，教会有一些特别所显出来的软弱，或者他的失败，或者他的问题，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指着圣殿说对那些门徒们讲的，讲到教会中间的爱心渐渐的冷淡，这些事情都是整个时代中间万物的结局进了的一部分啊。所以教会是如此，个人也是这样子，个人呢有许多的人，他们为主站住或者跌倒啊，他们或者是落在私欲中间，落在各样的迷惑里面。那么所以呢，万物的结局也讲到每一个人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这句话呢是相当大的一个话啊。他说呢，万物的结局尽了。从这里我们看见呢，神是有计划的，而且正在呢按照他的计划，使每一件事情按照他的时候来成全。那么万物既然是有结局的，那么必然神的话语会叫他带到结束的地步。那么因此呢，在我们这段时间中间呢，所有一切在神的恩典中间所做的努力呢，都是在神允许的这个时间中间，我们能够生存，能够侍奉，能够见证主的恩典，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呢，你就看见底下呢，所以啊，这个所以呢，就有一种强制性的教育跟劝勉啊。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既然我们知道时间是不在我们手中，等到时间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没有人能够做什么了。所以现在在这样光景里面呢，应当怎么样呢？底下的结论就是说，因为看见时代的紧迫而有的一种反应。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行祷告啊。这两句话呢，谨慎自守，精行祷告。那么谨慎的精行啊，都是耶稣基督对于门徒在临别以前所有一些教导。那么谨慎自守的意思呢，是特别说到我们生活的受约束，我们生活的严谨。那么谨慎自守在彼得前书的这个环境里面讲就更容易，因为前面讲到不跟世人这样过放荡无度的日子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的谨慎自守一方面跟世人有分别，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呢这个谨慎自守是指着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生活的约束来讲的。那么底下一句话叫做精行祷告。精行祷告呢，它所着重的点呢，当然是为了神的旨意啊，不是说我们个人生活的一种表现而已了。基督徒生命表现是很要紧的，我们已经说了，在受苦的日子中间呢，人看我们生活的表现，生命的表现，就会有兴趣来听福音啊。那么当然这里精行祷告更是一种积极的作为，福音书中呢对于精行祷告有很多很多的教训。主耶稣自己说，你们不能精行骗食吗？总要精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么这就给我看见，不惊醒的结果，不祷告的结果，叫我们容易入了迷惑。那么这个迷惑是什么呢？当然可能是无知有害的私欲，可能是撒旦的攻击，可能是各样异端，可能是教会中间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没有力量处理这些难处。所以精行祷告呢，是说到在主的面前一种守护的责任，为了教会在神的旨意中间，我们有非常重的责任感啊。那么保罗的教训也是教导我们要谨慎，要精行，要自守，要祷告啊。 那么这些话呢，我想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出来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单独特别的劝勉，而是整个在时代中间呢，我们因为认识时代、认识环境的转变啊，所有侍奉主的人都一样的劝勉我们要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些事情呢，就变成啊一种强制性的教育，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下面一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这里我觉得是很好，因为所有的使徒都提醒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的要紧性。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就提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事实上更早，从十二章开始就提到了，那么耶稣自己也做了榜样，为门徒洗脚，这些事情都是坐在门徒们面前，使他们有很深刻的印象啊。那么从其他几本福音书的立场来看，更加是这样，因为门徒们呢是活在天然的自己里面的时候呢，就常常要争吵，而且争论谁为大。这些事情呢都跟福音是相反的，都跟神所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属灵生命是相反的。所以这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是基督徒的见证，也是我们最难学的功课。那么彼此相爱不是仅在言语和舌头上面，是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这是约翰教导我们的。那么彼得这里教导我们呢，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啊。所以主的教训也好，约翰的教训也好，保罗的教训也好，保罗好像没有明明的讲到彼此相爱，可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的那个爱的真谛那段话，岂不是最好的说明吗？那么他也有许多教训，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要这个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彼此切实相爱，这些都是使徒们的教训。也可以说呢，基督徒在这方面呢是生命中间的大考验，因为爱的范围太大了，不是仅仅讲到我们照顾人的冷暖，照顾人的饮食，看看他生活的条件，而是一种接纳的态度。如果我们仅仅照顾他的生活，给他没有缺乏，这个不算是爱的真实。没有从心里面的接纳，关心他整个的全人，他在神面前属灵光景，或者他跟人中间那个自然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不是从全面来接纳这个人的话，我们对他的爱还是很虚浮的，还是很虚假的，也是很外面的。所以这些情形，当我们被提醒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尤其彼得这里告诉我们说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就知道啊，神所看的是非常严格，看见我们里面的存心啊。那么这里呢，他又提到爱的功用，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那么这里我们就注意到雅各书五章二十节也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为了一个人祷告呢，这为他祷告的时候就回转到真道里面，他能够不迷失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相当的这种关联性的。那么使徒们当然懂得这些事情，雅各就说如果我们在弟兄中间失迷的呢，要使他回转，并且说呢，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就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这里我所要说的呢，不是说因为我们有爱的表现可以遮盖许多的罪，好像罪就看不见，不是因为我们有点功德罪就得了赦免了，不是的。因为在爱的接纳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罪呢就被消除了。遮盖这个字呢，我们想起来最自然的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当挪亚醉酒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小儿子呢就做了一件不该的事情，他看见父亲赤身露体呢，出去告诉两个哥哥。那么这两个哥一听这情形不得了，就倒着身子回去拿一件外衣呢，就披在父亲身上，就看不见他赤身的羞耻。那这种遮盖呢，是出于爱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像小儿子那样子，还呢就是看见父亲好闹笑话呢，出去跟哥哥讲啊。所以在爱里面能够遮盖许多的人的软弱，别人这个罪呢，当然还是要靠耶稣基督宝血来遮盖的，要靠耶稣基督宝血来洗净的。可是我们因为爱的缘故呢，就不去宣扬他，不去叫他难堪，而遮盖他的软弱啊。像这种话呢，我们需要有正面的领会，不是包容，而是我们接纳的缘故呢，使他的失败不至于显露啊。他在犯罪的事情上面呢，不被人当作笑柄，神是完全知道的，耶稣基督也能够赦免他的罪，我们也相信他悔改之后神要拯救他。那么底下呢，我们要了解了这个遮盖呢，就明白了，不是像耶稣基督宝血那样遮盖的，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上面把它遮盖住啊，不让它露出来啊，这就好说了。下面一件事情他就说了，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个款待两个字使我们呢 觉得他好像只是请吃饭一样，我款待你，你款待。其实他的意思比这个多一点啊，不仅是吃饭，当然你请了吃饭的时候，只要不是鸿门宴，都是一种真实的爱的表现的时候，总有种宽容的态度。你来做我的客人嘛，我当然要款待你了。那么罗马书里面保罗又说，克亚意味的款待，这个款待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慷慨，一种完全的接纳。你的客人到你家里的时候，请用茶，请用水果，请用点心，没有一样不是给他吃，他吃不完也是给他预备的，这个叫款待啊。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别人的好处，对于别人一种慷慨，对于别人一种接纳，对于别人一种关怀，所以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么如果你款待发怨言，那就是闹大笑话了。你看我来这个朋友吃那么多，那这像什么话呢？当然这里意思就是说，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个发怨言不一定是指着吃了啊。但我们有了款待的态度的时候，就不会抱怨他好像做了他月份的事情，因为没有给他月份的界限啊。我款待你到二门为止，三门你就不能去了，不是这样情形。但我们款待的时候就不会造成一种在接纳上面这种限制，所以就不会有这样怨言啊。你客人来的时候，即使他行为举止不中规中矩，那他的事情，我们呢有一种接纳的态度呢，就不会发怨言。那我说这个话呢，好像大家觉得很好笑，可是你想多少时候，当我们款待了客人之后，客人一走，我们不在那品头论足呢？哎，这就说到我们的款待不真实啊。当然基督徒呢，我在说彼此款待的时候，互相款待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接纳他，即便他不合神的要求吧，不合圣徒的体统吧，我们都不会去抱怨，不会发出很多的怨言来。好，我们看下面一节怎么说啊。底下的问题呢就更加不同了。他说呢，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所以我说这是教会神家的见证啊。一方面呢，我们因为彼此切实相爱，显出神家的见证；一方面，我们因为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神托付我们在教会上面在地上的管理，也是为了神的旨意来寻求他的指引。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教会中间彼此所需要的恩赐的服侍。神家里的原则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会得着所有的恩赐，也没有两个人恩赐相同的，就是两个人都是歌唱恩赐，他们尚且唱的不一样，有些人唱高音，有些人唱低音啊。即使都是唱高音，他可能他擅长表现的歌曲，有些人唱节拍慢的，节拍快的不一样，所以他的恩赐用处总不会完全一样。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着所有的恩赐，没有是全备的恩赐。保罗是这样说，即使我有所有的恩赐，那么他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我有万般的恩赐，却没有爱，还算不了什么。所以恩赐跟着爱后面，当我们前面讲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底下讲的恩赐的问题很自然，因为恩赐不是为了标榜，恩赐是为了服侍，是叫别人得益处啊。我的恩赐不是为了自己的，是为了别人得益处的，是不是这样情形呢？那我记得在开始学讲道的时候，那么有一位弟兄讲了恩赐的问题，很多人说我有讲道的恩赐。这个年长弟兄就很有意思，你自己所有讲到的恩赐，听的人认为你有没有恩赐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讲的话叫人都听得听不懂，他没有得到高油，没有得到滋润，你说你有恩赐算不得什么。我是遇见过这样一个弟兄，他认为自己很有恩赐，要求讲到，可是讲话讲不清楚啊，听着真累啊。那我们给他试了几次以后，只好很诚实跟他说，弟兄，也许我们是太窄了，可是我们觉得你讲到别人不受益怎么办呢？啊，那这就是说，恩赐呢都是为了别人得益处的啊，不是为了自己得益处。那我会讲到，讲到对我有什么益处呢？你想想就明白了，是吧？我讲给我自己听吗？那当然，人家讲到能够讲到人心里去，那这个恩赐呢对别人才有帮助。同样的，你服侍别人，有各式各样恩赐可以服侍别人，有些人有关怀的恩赐。那么牧养也是一个恩赐，有些人有劝勉的恩赐，有些人有教导的恩赐。你总是要叫得你恩赐帮助人受益处，不是那个用恩赐的人啊自己洋洋得意。那么今天我们就看见很多人呢是表现自己，他其实是不是善于运用恩赐。人家没有请他唱歌，他偏偏要唱高歌一曲，认为这样能够帮助灵。那么其实那个时候感觉完全不对啊。所以特别有恩赐的人要小心，不要随便的就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用。啊，这样子呢，到头来呢就不讨人欢喜，也不得神鼓励啊，不得神悦纳。那么这个恩赐呢，我们就看出来了，所以要彼此服侍的，是吗？好像个人遭别人的背上养一样，我这个恩赐是遭你的背上的养，你的恩赐是遭我背上的养的，自己的恩赐呢，不是为了自己的啊。 那这些情形呢，就叫我们有一种非常宽容而且服侍舍己的态度。所以彼此服侍的态度是运用恩赐的原则。那么底下他就说呢，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这个中文呢，百般是翻的少了一点啊，也可以翻的万般，但是万般呢也不够多的，因为神的恩赐是不是只有100种呢，还是10000种呢，都不止的。各式各样的恩赐啊，大的恩赐，小的恩赐，主要的问题呢，是你要做各种恩赐的好管家，意思就是说你善于经营，善于使用，善于呢来运用啊你的恩赐，让恩赐呢听见的人得益处，领受的人得帮助啊。那么在底下呢，你看他的例子，他举了两个例子啊，若有讲道的要按着主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哎，前面不是讲万般恩赐吗？百般恩赐吗？怎么只提到两种呢？一个是讲道的，一个是服侍的。哎，你就看见这里的确这两类呢是比较概括性的恩赐，因为既然是百般万般的，我想彼得就来不及一样一样都讲给人听到底有多少种恩赐了，还不如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的多。保罗书信里面，比如他讲这哥林多前书14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恩赐的种类的时候，又是什么方言啦，预言啦，各种恩赐啊。那么这些恩赐呢，至少他把灵恩分作9类的恩赐。那么你看保罗讲其他的恩赐，讲各种服侍性的恩赐，他讲教会第一设立的呢有使徒，这也是恩赐。以后讲到呢讲道的问题啊，服侍人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等等。那么这些事情你看见的恩赐好多好多，可是彼得这里提2类就够了，因为这2类呢是概括性的。其实这2个字呢都是跟我们所学习的所谓服侍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字呢，在服侍这个字用英文来讲是 minister 啊，那么在希腊文讲呢叫做 diakonia 啊。那么这个字呢，在圣经里的翻译呢比较一般呢，翻成2种情形，其实都是对的，就是翻作执事，一个呢是人在做事，一个是事情本身，都叫做执事。那么英文呢翻作 minister， 这意思就是说来服侍别人。那么再回头看呢，在2方面呢都翻作执事，这个执事教会中的执事呢是一种执事，另外呢是话语的执事，这个教会的执事。保罗说我做了众教会的执事，他说我做了神的执事啊，而且他说是话语的执事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 diakonia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服侍。那么怎么服侍呢？主要2方面，一个是借着话语服侍别人，一个是借着做事来服侍别人。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一般把传道人当作话语的执事，把那些管理饭食的，好像斯提凡这类啊，在使徒行传第6章出现的，当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设立执事啊。那么你看呢，有些时候呢，你再看像提摩太啊，保罗告诉他说，你要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那么他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呢？显然我们的观念这个提摩太不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而是做神的仆人，所以他是话语的执事，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那么这2个字的根源呢不能分的，因为的确是同一个字。圣经里有意用同一个字来解释到话语的恩赐跟服侍的恩赐。那么这才有在第6章里面彼得会说啊，我们以专心祈祷传道为我们的执事。那么剩下管理饭食呢就变另外一种的执事，这也是这里彼得呢很清楚的，他在他的观念里面呢讲到的，他是话语的执事，就是祈祷传道为事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教会里面使徒行传第6章我们看见啊，以后斯提凡得的职任是这样在管理饭食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大体上教会的执事就是2类，一个是话语的执事，一个是服侍性的执事，用事情管理事务来服侍别人。因此呢，讲道呢应当怎么样呢？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这里讲话语知识最要紧的根基就是神的话，既然我们传神的话，怎么能对神的圣言不了解呢？今天这个神的圣言就是指的圣经，如果我们对圣经没有相当基础的话，怎么能去传道，怎么用话语帮助别人呢？那你不要说这只是讲到讲台先生的事情，不是的，就是我们做各种劝勉的教导的，也都是话语的恩赐啊。所以这一类都是用话语来帮助人的。 那么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求主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扶持软弱的人。那么这是很要紧的，因为我们去做劝勉工作的时候，如果是强制性的，我告诉你该怎么干，该怎么怎么，你哪里不对不对不对，那底下听着一定有着反抗的心态，而且他不能得到安慰，他觉得是一种命令，他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因为里面缺少一个动机要来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能言语柔和的态度帮助他呢，他里面灵里受了扶持，他到神的面前自然看见自己的软弱，蒙了光照，而且呢他到神的面前，神自然给他力量，使他在圣灵里面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话语的恩赐服侍呢，就专心的要照着神的圣言讲，不是照我们自己的话。神的话语里面有光照，有劝勉，有责备，有安慰啊，有指教等等等等。那么底下说呢，服侍人的啊，若有服侍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用天然的力量服侍。神所赐的力量当然是我们身体健康是有力量的，可是绝对不是指的用我们天然的血气、个人能力的侍奉，而是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包括在灵里面的装备啊，包括我们对神旨意的清楚，包括我们不用血气兵器来帮助人解决困难。好比说今天有困难了，要跟人打官司了。那这个不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啊，我们是止息纷争，叫人呢听见三两句神的话语之后呢，心里受了感动啊，所以靠着神所力量的是赐的力量，我们来服侍啊。那么包括帮助弟兄姊妹们安慰劝勉啊，照顾等等等等啊，这些事情都是服侍的真正意义啊。那么这样呢，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因为我们是用他的名字，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奉他的名去帮助神的儿女的啊。好比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就说，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你们当中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啊这心去把他挽回来。像这些服事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呢，能够叫耶稣基督得的荣耀，不是因为你我的服事，不是因为我们的名字叫人得帮助，这样的话我们得了荣耀。所以在服事中间呢，不要去抢夺神的荣耀，叫神呢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在凡事上都是这样子。当我们真正进入侍奉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叫神得荣耀的。底下是彼得的称颂，他说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也是彼得服事的时候一种态度，叫神得的荣耀，因为荣耀全能颂赞都是归给他的，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彼得的称颂啊。好，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教会中间呢这个见证呢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是一般性的原则啊。在我们接触的时候呢，我要给大家两个题目，这个作业呢，第一个就是如何才是切实相爱，这个请你自由发挥，怎么样才是切实相爱啊，请用你自己呢在教会与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呢来说明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但是我不是希望你来批评啊，你要自己发挥怎么样如何切实相爱，就在你教会的环境中间跟弟兄姊妹关系中间。好，第二个作业呢，如何能够认出你自己的恩赐，如何能彼此服侍，而且呢哪类的恩赐更加重要，我给你自己想一想啊，是用话语服侍呢，还是用这个生命来服侍，用我们侍奉来各种事情来服侍。所以第二个问题呢，如何认出自己的恩赐啊？如何彼此服侍？还有哪类恩赐更为重要？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讲解彼得前书到这里为止。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周松培，我们下回再见。